夜晚常降温雨，白天阳光灿烂的夏天到了。郊外菜园里，植物的花谢了，蒙上了一层墨绿。像雨水充沛年景常见的那样，硕大多汁、鼓胀开裂的樱桃，把市场染得一片通红。这是一个气候温和的夏天，丰收在望，但做买卖的人无不忧心忡忡，心绪不宁。生意清淡，手头拮据，物价不稳，货源脱节，农民们卖东西不收纸币，基督教徒们特别安静，谣言不胫而走，说奥地利军队已到达萨瓦河，一声令下就要过河。而四个波斯尼亚营守在帝都郊外，却无战可打。那些当了俘虏的波斯尼亚兵从俄国和罗马尼亚不断带消息回来。对土耳其当局的仇恨与日俱增，首当其冲者就是总督和总司令。人们经常在小店铺和咖啡馆里集会，通常总是走在事实前面的谣言在老百姓中间广为传播，引起他们的强烈愤怒，打消了一切从事劳动的愿望。每一家店铺前面都围着不少忧心忡忡的听众，仔细听哈吉念土耳其报纸，听他们翻译和解释。正当格尔戈·马蒂奇神父躲在伊沃·利维伊奇·哈吉的小铺里偷偷阅读和翻译《佩斯洛伊德报》的时候，以前的塞尔维亚学校教员、现在意大利领事馆公职的斯蒂沃·彼得拉诺维奇却背着一大包意大利报纸在城里转悠。奥地利领事馆的官员和克洛维奇寸步不离地盯着他。这个衣着考究、保养得很好的利卡州人曾经摆出当官的威严，把奥地利的情况、他的国力以及那里的局势讲给大家听。不同宗教信仰的商人边抽烟边听边点头，但自己绝不说一句话。对频繁的变化和众多的不幸已习以为常的他们，彬彬有礼地过了头。他们听着，并且牢记着每一句话。当轮到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就扯到健康，这可是最大的幸福，和今年的收成上去。要不，就说些去年发生的芝麻绿豆大的小事情。但是，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对于正在发生的事都有自己的看法，只是藏在心里不说罢了。不过，在必要的时候，他们是会为之去进行斗争，去受苦，去赴死的。到了六月底，关于奥地利占领的传闻已经多到无法将愤怒再掩饰下去的地步了，尤其是在土耳其居民当中。在一个星期五的上午，一个由30名土耳其人组成的代表团前来觐见总督。他们是商人、贵族和手艺人的代表，是来诉说艰难困苦的生活的。他们要求他注意来自奥地利的基督教的危险，请求把波斯尼亚军队调回波斯尼亚，撤掉维利帕夏和亚美尼亚人科斯坦帕夏。为了平息代表团的愤怒，省长发表了长篇大论，把他们留了很久。眼看自己的使者迟迟不归，警惕激昂的老百姓们聚集在集市上，怒吼起来了。关百叶窗和插门栓的声音不绝于耳。 工人们从大街小巷汇聚到了一起，不约而同地一起涌向帝王桥。人们痛恨至极，义愤填膺，一切都是自发的，他们汇成一股洪流。走在最前面的是以洛雨哈基之称闻名的萨利赫·维拉耶托维奇，一支由10名尼克西奇人和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组成的禁卫军紧跟在他周围。此人瘦削高大，手和脚都长得不成比例，他那张刻着很多皱纹的宗教狂热者的脸长满了大胡子，蓝色的大眼睛，目光呆滞，令人生畏。他脚穿毛皮口镶边缎面软靴，身上带桑叶图案的破衬衣勉强遮住赤裸着的多毛的胸膛。他口中念念有词，不时停住脚步，转身面对百姓。于是他们也停下来，仔细听他讲话。这时，尼克西奇人纷纷朝天空开枪，射击的烟雾在朝圣者头顶上空弥散，代替填弹塞的小纸团像雪球似的飞落到他的身上。他利用枪声间隙的安静，举起双手，用暗哑的声音讲了几句话，又继续向前走去。百姓们发出一片赞叹的欢呼声。就这样，他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不断对人群说：
我们绝不让伊斯坦布尔靠损害我们来填饱自己的肚子。绝不！我们不要那些把波斯尼亚出卖给异教徒的叛徒。绝不！
这句最合老百姓心意和情绪的话，像闪电一般迅速传开，人群气愤若狂地重复着，连听洛约哈基的号召也顾不上了。
不要！
就这样，他们一直走到总督官邸，在这里，射击声和子弹呼啸声变得更加密集，人们纷纷咒骂两个可恨的帕夏。麦兹哈尔帕夏听见枪声和喊声，吓得要命，连忙答应代表团的全部要求，只要他们让人群尽快平静下来就行。代表团一回来，人群就平静下来了，接着就散开了。只有那些根本不顾死活的人还包围着官邸和聚集在科尔什拉前。他们在这里只反对维利帕夏，要求解散波斯尼亚营，并把武器发给老百姓。维利帕夏和萨夫威特少校坐在经常举行宴会和舞会的带阳台的大厅里，正在一声不响地抽水烟。总督早上叫他一同参加接见代表团，他拒绝了。现在他坐在这里，好像压根儿就没有听见老百姓的怨言似的。他脸色发白，左脸上的红癣发青。伊斯麦特·乌祖尼奇帕夏一个劲儿问他怎么办，他回答说：该做的都做了。伊斯麦特建议出去会见老百姓，好让他们平静下来，并问他该说些什么好。
告诉他们，大炮我已架好，骑兵正在待命，只要他们一冲进科尔什拉，我就下令开枪。
这时，乌祖尼奇却干出了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这是虚荣心重的人在虚荣心压倒恐惧和正常理智的时候表现出来的那种绝望的勇敢的冲动。 他命令把大门打开，穿着阅兵服，骑着白马，挎着出鞘的马刀，向惊讶的人群走去。他身边只有两名军官陪同。他趁人们还处于惊讶和寂静中，就开口说道：苏丹的慧眼永远不会打盹儿，他永远会保持国家的外部安全和内部稳定。如果他们想比苏丹思维更敏捷，比他的马刀更锋利的话，那么他们即使有良好的愿望，也会犯下罪行。说到这里，他耍了个花招，胡扯自己在黑河取得的胜利，重提萨拉热窝人昔日的光荣，劝他们散去，等候苏丹的召唤。由于聚会的人群没有组织者，人们犹豫片刻后就开始散去。乌祖尼奇气喘吁吁地回到大厅里，帕夏和萨夫威特依旧坐在那里。他想吹嘘自己的成功，让维利帕夏说几句称赞的话，但是帕夏却不动声色，甚至连看都不看他一眼。这件事发生后两天，星期日，六月的最后一天，总督麦兹哈尔帕夏召开了大国民议会。420名可敬的大国民议会议员们在总督官邸入口处就脱了鞋，然后按年龄、官职和地位分别入座。除了互相问候，谁都不说一句话。麦兹哈尔帕夏坐在桌子后面的荣誉席上，脸色比平时苍白，满嘴漂亮话，像平时一样犹豫不决。克斯坦帕夏坐在他右边，这是个高个子、有点病态的亚美尼亚人，脸上的表情总是那么紧张，一副苦相。左边是维利帕夏，他身旁是少校伊斯麦特乌祖尼奇帕夏，此人善于保养，满面红光，踌躇满志。总督发表完冗长空洞的演讲之后，又声明说，他把他们召集来是为了通报一个重要但不愉快的消息。柏林做出了由奥地利占领波斯尼亚的决定，可能的话还要占领黑塞格维纳，土耳其对此已表示同意。这个消息是英国领事昨天通知他的。后排掀起一阵喧哗，生平从未表达过一个明确思想的总督好像已被自己说的话吓怕了，开始竭力解释和说明领事的通报。他说，鉴于帝都都毫无消息，对于这个决定还要等一等再说，现在只好去同老百姓谈一谈，安慰安慰他们。喧哗声更大了，哈菲兹靠个几气哈气的声音特别响亮，他蓄着又短又密漆黑的大胡子，脸色红润，两只手像女人的手一般肥胖白净，同他的大嗓门和始终发红的眼睛很不相配。最近15年来，没有一位萨拉热窝总督他没有与之争吵过和责备他软弱过，也没有一次大国民议会会议他不在会上指责别人违反教规和指出对基督教徒迁就的危险。同他交谈，人们得字斟句酌，唯恐激怒他，引起口角。至今有一件事许多人还记忆犹新，大约在10年前的一次大国民议会会议上，曾讨论过这样一个问题：在土耳其人居住的城市里，能不能允许基督教徒敲钟？一个年轻的奥斯曼人，总督的乐队指挥断言说，可以，还说这同古兰经并不矛盾。考个机器引证一本大后书说，不可以。 说穆斯林不该住在响彻教堂钟声的城市里。乐队指挥摆出论据，而考克机器唾沫四溅，也搬出自己的论据，还一个劲儿把书塞到他的面前。最后，考克机器竟当着总督和所有大国民议会与会者的面，用书本敲打他的脑袋，以致不得不往身体虚弱的乐队指挥身上泼冷水，给他喂清凉果汁饮料，直到他苏醒过来。考克机器现在仍长时间地谈论伊斯兰教受到的威胁和国内外的敌人，他目不转睛地瞪着威利帕夏和乌祖尼奇，要求苏丹的军事首领恪尽职守，按信仰和苏丹的要求去做，训练军队，组织人民进行抵抗。不太富有的大国民议会议员都支持考克机器，有钱有势的议员则一本正经，举止傲慢地坐在那里不动声色。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穆斯泰伊·法吉尔帕西奇贝伊说话。这个肥胖贪权的土耳其人正端坐在荣誉席上，更加肥胖也更加贪权的麦赫波德卡佩特诺维奇贝伊坐在他前面，平时总是笑容满面，爱讲笑话和谚语，以此巧妙地掩饰自己的想法或者回避自己不懂的东西。今天连他也神色慌张，一声不吭。肥胖的身躯安静得很，唯有两只狡猾的眼睛在绯红的大脸盘上时时闪现出光芒。总督发言之后，出现了一段令人难堪的间歇，接着由伊斯麦特·乌祖尼奇帕夏发言，不过他的发言有点前言不搭后语，毫无意义。接下来发言的是科斯坦帕夏，像所有的聪明人那样，小心谨慎和不可抑制的激情在他身上斗争着，所以他怎么也得不出必要的结论。又是短暂的间歇，只听见坐在后排的人在窃窃私语。考克机器在位子上坐不安稳，嘴里嘟嘟哝哝。这时麦兹哈尔帕夏瞥了维利帕夏一眼，维利帕夏正在观望窗外巴基亚的景色，朵朵白云正从山后向这里飘来。麦兹哈尔帕夏咳嗽一声，
先生们，让我们听听尊敬的总司令的高见吧。
威利帕夏这时才慢慢转过身，对着他开门见山地说，
尊敬的总督，您知道我是不会对这些人以及这位动不动就慷慨激昂的哈吉。
说到这里，他直指考克机器和大国民议会会议员，接着又转向麦兹哈尔帕夏，然后在自己发言的整个过程中再没看考克机器一眼。
我是不会对他们说，也不会向他们解释军队需要什么，以及苏丹的军队可以和敢于做些什么的，这与他们无关，反正他们也不懂。
会场上顿时掀起一阵喧哗，考克机器的声音仍然最响亮。等大家安静下来，维利帕夏的话也说完了。为了保卫祖国，来自帝都的上天的旨意，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老百姓对军事的任何干预以及一切混乱都将被大炮和骑兵制止。就这么回事，天大的事也改变不了他的冷漠态度。 麦兹哈尔帕夏又开始了文绉绉的学究味十足的演说，他讲的内容恐怕只有一半议员仅仅听懂了一半。冗长而空洞的演说，如果不能使听众得到安慰，必定能让他们感到厌倦。于是，总督只好用下面这段话来宣布会议结束：必须等候来自帝都的明确指示，在此之前，必须平息激愤的百姓。不过，多数议员想的却不是平息，而是斗争。维利帕夏说的侮辱性的话，使人数一向很多的动摇分子大为不满，一下子就把他们全推到靠个机器一边去了。现在他们成了多数，但他们不露声色，只是轻声的或者做个手势，约定当天晚上再聚会。一些贝伊和有钱的人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财产，因此态度暧昧，竭力回避发表意见或做出任何承诺。分手的时候，只有萨利赫、萨西纳吉奇阿哈一人大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这是一位富有的显赫人物，一向以诚挚、慷慨和心地善良著称。他对靠克基奇说：
你是有学问的人，应该知道做任何事情，老百姓理应由大人先生们领导，否则将一事无成。哪里见过穷人独自战斗的事儿？从来没有过，也不可能有，难道不是吗？
靠个机器像往常一样激动起来，打断了他的话，开始大谈伊斯兰教的灭亡。
我的哈菲斯哈吉，这连我都见过，如果苏丹的军队和贝伊们无所事事，而尼克西奇的流浪汉们不穿衣不穿鞋在萨拉热窝满街奔跑大喊大叫，铁匠和卖肉的都来领导军队的话，那就绝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您的变化令我惊讶，您要干什么？您在想些什么呀？愿真主保佑您。
考克基奇没有回敬他，因为他想有自己人的支持，他应尽快同洛玉哈吉以及穆罕默德亚马克威奇哈吉见面，必须在这次会议上推翻总督以及整个奥斯曼统治，成立新的乌斯塔什政府。这次大国民议会会议到此宣告结束，它标志着起义开始，也决定了洛加维纳街那个姑娘的命运。